亲爱的家人早安，今早我们要进入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。其实第十章是从八九十三章一直论到吃偶像之物，然后怎么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，到底要不要去吃猪肉，我怎么去顾到信心软弱的人。其实第十章是下一个结论。其实在第八章当中，保罗一直提醒我们，有知识的，就是有属灵知识的，你要去怜悯软弱的人，你不要让那些软弱的人在真理上在信心上不够刚强的人就跌倒了。保罗说你要放弃自己的权利，我宁愿不去吃。那第九章呢，保罗就举自己为例，为了更多人可以得到福音的缘故，所以我自己愿意放下更多的权利，不单如此，我还愿意去走二里路，我愿意谦卑自己，我去迁就对方。所以到了第十章，保罗就要解决一个问题，是不是我整天就去怜悯那些软弱的人？是不是刚强的人永远都要去做扶持的人？难道软弱的人不应该要刚强吗？难道软弱的人不应该要长大吗？难道软弱的人任由他们软弱下去吗？第十章就是在讲这件的事情。当然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保罗常常提醒我们要去怜悯软弱的人，可是你知道吗，软弱，信心软弱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哦。保罗说他夸自己的软弱，使基督的能力能够复辟我，这边不是强调他肉体去犯罪，信心软弱，没有力量，不刚强的那个软弱啊。这边是讲说我愿意更深来去倚靠神，保罗讲是这种软弱。但在第十八九十三章讲到的是这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，其实他们因为在哥林多这个环境真的很糟糕，所以他们是靠着环境，所以就很软弱，他们对主的话语认识不够，他们就很软弱。但保罗说我们不能够任由他们继续下去，在吃的上面，人际关系的互动上面，你也要去认识什么叫做主的宴席的上面，他们还是需要去成长的。如果他们不一直改变，是非常危险的。所以保罗这边就讲到，在旷野的过程当中，刚开始他们还在走的时候很软弱，他们经历神许多的恩典啊，一没水他们就抱怨，一没有肉就抱怨，诶，主都没责备哦，神都听他们的软弱，任由他们软弱存在哦，任由他们的老我继续做王哦啊！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是这样啊，但是神不会容让人一直停留在软弱，停留在婴孩，甚至停留在不成长的这种的环境的里面。以前是拜偶像的，你认识独一神之后，你不可以拜偶像啦。以前在行奸淫的，你信靠了主以后，你不能再去行奸淫了。以前试探主的人，看到了主的作为了后，你就不能够再去试探主咯。以前你常常会去发怨言，去埋怨的，去抱怨的，你开始去认识神的权柄以后，你就不能够再抱怨了。所以保罗说软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去怜悯，要去包容。但是如果一个人任由他老是自己一直软弱下去啊，我就容易跌倒嘛，我就是不懂圣经嘛，啊，我就是没办法操练嘛，我就是这个，我就是那个，找很多借口的话，那么神在你我生命当中的能力、恩宠、祝福、应许，通通都会受到限制。神一定会给我们开条出路，如果我们愿意的话，凭着信心勇敢往前走。以前我都跟那些偶像的人、拜偶像的人在一起，那么你今天不能够去吃他们的宴席，因为你不能够吃主的杯又喝主鬼的杯哈，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再去吃鬼的宴席。保罗说你要成长，保罗说你要突破，保罗说你必须要被改变。很多人来到教会当中啊，是照着自己的肉体劳我血气，我刚信主是这样，信主已经五年十年了还是这样，主不会容让我们继续在这种环境去待下去。所以到了第十章，保罗特别提醒我们有几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，你一定要抓住。我们来看 今天的 QT 经文，从第23节到第33节，前面都是讲到怎么去分别为圣之主的杯啦，在成长的，在信仰道路的上面，你不要一直停留在原地啦，主一定会给我们开一条路的，你是要去成长的。保罗特别说，我对明白人说的，你们一定要省察我的话，就是不要装傻，你们要成长，不要任由自己在软弱上面让自己的老我血气掌权。从23节保罗再讲一次，凡事都可行，都不但有益处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无论何人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乃求别人的益处。所以他一开始就说出了什么四个原则。第一个原则就是，你什么事情都能做，但是要让你所做的事情有益处。什么益处？就是让神的主权可以彰显，神的旨意在我生命彰显，十字架的道路可以彰显，这就叫益处，不是为我肉体的益处，劳我的益处。第二，什么事我都可以行，但是我不受辖制，就是我非做不可，我没了他我不行啊。有时候基督徒会哦，哎呀，没这样的聚会不行，哎呀，没这样的祷告不行啊，没那个牧者为我祷告不行啊，我今天没吃这个就不行，哎呀，我没办法进食，因为我有高血压，我有低血糖，我没办法，我一定都要。亲爱的家人，没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受辖制的，你可以攻克己身，叫声来服你的。主耶稣是你最好的粮食，主耶稣是你的医治，主耶稣的宝血胜过一切。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，我们唯一需要依靠的就是耶稣基督，离了他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，其他的事情神会给我们智慧，该不该去看医生，我们什么时候该进食，什么时候我们该去探访，什么时候我们该说什么样的话，什么时候我们该做投资，什么时候我们该去做各样的决定。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，神会引导我们，这就是活在基督的遮盖下，而不是活在事物的辖制，活在一些周围环境人的压制下面。第三，保罗也特别提醒我们，你所做的是要建造别人嘛，你不是想到的都是建造自己，我好就好了。所以基督徒，你在教会里面，你真的要告诉自己，我有没有参与代祷的侍奉，祷告会我到底有没有去参加，每次我的祷告都是为自己吗？我的祷告有没有说我为神的国度，为神的教会，我的祷告里面有没有为那些疾病的人可以得着医治，软弱的可以得着刚强，缺乏的人可以得着富足，我可不可以为我这个城市祷告，为我的国家祷告，为我的教会祷告。你所建造的这一切，你所学习的这一切，你可以帮助人成长啊。不要在教会里面做独行侠，我只要找一个合适我的教会啊，我就是来享受的，我就是来被喂养的，我就是来被照顾的，教会这个不合我意，我就要换一个教会。哎呀，保罗说，这都是在教会里面肉体跟血气婴孩的表现。第四，你所做的一切都要为荣耀神而行，为了神的名被彰显啊，为了神的国度被建造啊，为了让你家人可以听见福音啊，让人也可以一同来尊神的名为圣啊。所以25节一直到33节，那边就告诉我们，世上所卖的吃吃嘛，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，因为当时在菜市场所有卖的肉通通都是拜过偶像的，所有菜市场卖的肉都是拜过偶像的，你就只管吃嘛，你就凭着你所献祷告，凭着你的感恩，你就吃嘛。但是后面立刻就说啊，一个不信的人如果请你去赴宴席，你去摆在你面前就吃，不要为良心的缘故去吃什么信心，刚强信心。但是那个人一说，哎呦，这个献过祭的你可以吃啊，我不吃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害怕，我不吃的原因是因为问话的这个人信心很软弱，我为着他的良心我不吃，我所祷告的，我所感恩的，神都悦纳，神都洁净了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不要小看用餐之前的谢饭祷告，不要老是很隐晦的，周围的人都不知道你在谢饭，你不知道现在的食物啊有多少不干净的成分在里面，你借着谢饭，你所吃的真的被洁净。哎，我们都觉得饭前要洗手，免得吃下细菌。但你有没有常常告诉自己跟教导我们的儿女，饭前要祷告， 这个祷告不单是我们为主做荣耀的见证，这个祷告更是洁净我们所吃的饮食。我的身体可以得着建造，我的身体可以吸收营养，我的身体也不会被那些食物不好的食物所受影响。你都不知道进食泄饭祷告所带来的影响，甚至是进食祷告更让我们的身体带来极大的用处。所以保罗现在就说，我的良心是对着主的，所以我在神面前，我为了别人的缘故，他哎呦，他说你怎么可以吃，那我就不吃。他如果没讲什么，那我就吃啊，我是为了荣耀神而行啊。三十二节特别讲特别清楚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，你们都不要做人的绊脚石。这才是真正原文的翻译。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众人的益处，叫他们得救。保罗有个很深的一个生活的理念，他一切都是以神的荣耀、神的名被高举为优先。再来，他想到就是这个人会不会因为我的生活，他也接受福音呢？有时候我们跟同事吃饭啊，未信主的同事吃饭，大家一点餐了就开始聊天，坐下来聊天了。突然饭菜上来，大家就开始吃。你要开始泄饭祷告，总是不好意思，怕我、让大家觉得有点气氛尴尬哈、难堪，然后就随便祷告几句。你都不尊重你的信仰了，你都觉得自己的信仰会造成别人的为难，你怎么有办法在你周围的同事，甚至是你的家人的面前，带出福音的大能，使众人可以得益处呢？你知道吗？你泄饭祷告，你周围的人会得益处。你知道吗？你泄饭祷告，为着整个桌上的饮食泄饭祷告，你所去的餐厅，你所去的那家的小吃店，他们可以蒙福啊。所以你吃饭的时候，除了洁净饮食之外，也祝福你的同事啊，也祝福你们去的餐厅啊，也祝福你们去吃的这个小吃店啊。你真的会发现恩宠在随着你，你的同事会越来越喜欢跟你一起出去吃饭，因为你到哪里会带着恩宠。有时候基督徒我就不好意思，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为神做见证，不好意思在吃饭之前祷告。你都不知道你失去多少的恩宠和能力，你失去多少的大能在你的身上，及至于日后你有些需要，你向神祷告的时候，你的信心就长不起来。这都是从很小的事情就可以去建立起来的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这四个原则，第一，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，但是我要问主，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带来益处？这个益处就是使福音的好处，这个益处是使神国度的建造。第二个，我会不会少了这一件，我就全身不舒服，我就受这个辖制。现在我觉得有时候食物不是瑕疵，我觉得手机是个瑕疵，人一离开手机啊，心神不宁。有时候我们真的今天一天我们不喝奶茶，我们今天一天不喝珍珠奶茶，不喝冰的啊，我们今天一整天不喝甜的，我身体就受不了。你已经被这个给瑕疵了。我今天不看手机，不看，不吃点甜的东西啊，我今天好久没有上外面去吃了，好想念哪一家店。哎呀，家人们，不，这个节目我不看了，没办法，我就是想看完结篇。我们不要被这些事情给挟制了。我们将来都是做君王的，我们都是做君王。保罗从很小的事情，吃饭的事情，真的提醒我们，要我们去看见我们所行的，我们所说的，我们所做的大有能力。第三，我们可以去建造别人。你连吃饭都可以建造你周围那些未信主的朋友和同事同学，让他们知道我对主的看重，他们会尊重我的信仰。人对信仰是尊重的，往往觉得不好意思耽误他人的时间，往往是我自己多想的。当我看到一个人对他的信仰很尊重很看重的时候，即使我没有去要信他信仰，但我看重这个人对神的敬畏。如果有一个人会去嘲讽你，嘲笑你啊，祷告什么啊，哎呀，笑死人啦，你还相信这一套啊，你还祷告这一套，你相信啊，亲爱的家人，你的信仰难道胜不过别人的嘲讽吗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下面一堆人都嘲讽他， 你若真是神的儿子，下来救救你自己吧。连在十字架旁边的强盗都嘲讽他。基督徒，我们在信仰的道路的上面，有时候光面对吃饭这件事情，我们信心都软弱下去，难怪我们没有力量。所以你所行的事情，你要问我有没有办法造就人，我可不可以造就自己，造就我的家人，甚至我去的那间店也被我造就。最后，我所做的是可以荣耀神而行。吃饭的时候求神的大能，吃饭的时候求神的恩宠，吃饭的时候求神的荣耀彰显，甚至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向神求有好的话题。 我所祝福的，我的朋友很喜欢，以前我跟我同朋友出去吃饭，我就谢饭祷告啊，我就说哎，我需要谢饭祷告哈，你们自己用哈。但这是因为我要跟我的神祷告，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是开口，我还不是默祷呢，我就开口祝福我的好朋友，祝福我的好同事，祝福我的好邻居，祝福他的家，祝福他的儿女。哦，我常常就是在祷告的时候，我知道我的朋友吃到一半就停下来，因为他也要这个祝福。所以他我祷告完之后，他说谢谢，谢谢你为我家祷告，谢谢你祝福我。同事们很喜欢跟我出去吃饭，朋友喜欢跟我出去吃饭，我可以祝福他们。亲爱的家人，这就叫荣耀神。你把神摆在第一，你去尊荣他，连在吃饭这种小事上，你真的可以带出福音的大能。所以保罗才会讲嘛，叫众人喜欢嘛，不求自己的益处嘛，叫众人的益处嘛，叫他们可以得救。这个得救就是福音的功能，福音的大能，福音的丰盛，福音的能力会随着你，随着你的。所以你在整个第十章其实是为八九十三章做一个结论。无论我是吃或不吃，无论我是有知识或是没知识，关键就在我要成长，我要长大，我不能停在原地。不要装傻，也不要骄傲，谨慎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去看顾那些软弱的人。饼杯的时候是如此，吃饭的时候是如此，侍奉的时候是如此，与基督徒相处与非基督徒相处都是如此。关键就在于你知不知道你是王的儿子，你将来要与主同作王掌权。一个人会在信仰上面觉得耻辱，一个人会在进食会在谢饭祷告的时候不好意思，一个人会在他生活当中很软弱，往往是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的荣耀的身份。亲爱的家人，八九十三章不是只是告诉我们吃饭而已，八九十三章是提醒我们，我们是君王的孩子，我们要将来与主同作王掌权的，很多事情是要交在我们手上去办理的。所以你的每一句的说话，吃饭当中哪些淫秽轻浮的话语我不说，我的口能够说出祝福的话语。当别人质疑我的饮食的时候，为着良心的缘故我不吃，这是一个君王爱的表现。我爱我的子民，我爱那些还未信主之人，我怜悯他们，我等候他们。所以我的心是宽广，我的心是与主对齐的，我的生活就带出能力。阿们。愿在这周末祝福家人，在你今天跟家人的相处当中，甚至你今天可能有可能跟朋友出去吃饭，我祝福你，你是代表神的同在，你是王的儿子，你是尊贵的君王王子王女，带着神的荣耀，带着神的同在吃饭，带着神的荣耀，带着神的同在与人相处。阿们。愿神大大赐福给您。